客号 FM 二零一。
我现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黄牧师。黄牧师呢，现在是现任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讲师和单亲家庭事工辅导，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学博士，主修婚姻家庭事工，富勒神学院婚姻家庭成长证书，曾任教于美国洛杉矶阿哈布拉学区15年，与夫婿洪建州牧师于洛杉矶牧会15年，任亚洲宣教士近20年，经常应邀于北美、亚洲各地教会和神学院分享婚姻、亲子、单亲等专题，并获一致好评。确信每个人的生命和家庭都可从绝望中重新经历神丰富的爱、恩典和怜悯，借着婚姻和家庭的教导事工，建立他人的生命和家庭，领受圣灵的更新和神的祝福。著作包括《挥别婚姻十大谎言》《挥别教牧十大迷失》，简体版要在2013年和2016年，荣获中国最佳家庭业书籍。再创美丽人生，有小声的这个有声的这个小册，还有包括将于2017年底出版的《单亲之路》啊，与主同行。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这个黄牧师。
好，很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来上这个课程，叫做题目叫做保持二度单身或再婚的一种思考哈。还没有开始以前，请你跟你隔壁的人互相介绍一下，我叫什么名字，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起来这里听这堂课，好吗？好，跟你旁边的人。好，呀，非常好哈，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好，在我做这个婚姻的辅导的当中哈，特别是单亲的这种辅导，因为我在做单亲事工已经10多年了，那在真爱的负责单亲事工是进入第8年。那我在这个辅导这个单亲的过程里面哈，很多保持二度单身的人，我说的二度单身就是说，你前一次婚姻以后，你没有再进入婚姻，我们叫做二度单身哈。很多二度单身的人都会来问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师母啊，我是不是要再结婚我才会快乐？哎，还是呢，我要继续保持二度单身才会快乐？好，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保持二度单身才会快乐的人，请举手。”好，好，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再结婚我才会快乐的，请举手。我一定要再婚，你跟二啊，你有人觉得说我一定要再结婚，我的以后人生才会快乐，举手。刚才有些人嘛哈，也、yes, 好好方向。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你要保持二度单身还是要再婚，这两种都有它的优缺点。你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对你旁边的人说，选择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哎，好，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合适的再婚伴侣，那是上帝的恩赐，对不对？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哇，上帝的恩赐。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保持二度单身，而且很喜乐的过一个单身的生活者，这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的恩赐。 婚姻中有一句话哈，这么说，他说哈，若我有你，我会很幸福。若婚姻里面我有我的配偶，我会觉得我很幸福。没有你，我依然快乐，懂吗？好，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我有配偶，我会觉得很幸福。但是万一哪一天我配偶没有了，我仍然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这个就是保持单身或再婚的一个非常好的写照。有你我会很幸福，没有你我依然可以快乐过日子。好，我们再来看看哈，二度单身有三个优点，其实也不止三个优点，我列出这种比较就是一般观察的哈。二度单身三优点，第一个是什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你以前哈有配偶的时候哈，什么事情都要与配偶商量。有时候呢，你觉得跟他商量得到的答案不是你所喜欢的，你有时候还要什么故作喜欢，讨他欢喜，有没有？来求得家里的和谐平安。那现在呢，你单身了，你可以自由安排你自己的时间，是不是？什么时候我要出去旅行啊？什么时候我要回来？都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识来安排生活，不用再受你配偶的控制，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就是你的生活意愿安排都可以很自由，甚至呢，你要找工作也可以很自由，找自己喜欢的工作。曾经有一个单身的姊妹跟我讲说，我现在单身以后哈，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在要布置房间的时候，我要怎么布置都没有关系哈，按照我的意愿布置。以前我要布置房间的时候哈，我说沙发要粉红色的，我先生说哪会粉红色，哪有粉红色沙发，沙发一定要黑色的哈。毛巾要掉哪里，什么颜色，他们都会争吵。他说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好，第二个，二度单身的第二个优点，独立能力逐渐增加的喜乐。有时候你还在结婚的当中的时候哈，好像你以前做决定啊，或是对外交涉什么事情啊，好像大部分都是配偶的事哈。有时候呢，在结婚当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什么，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无知了，什么都不会做，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丧偶的姊妹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家大小事情啊，钱啊，什么都是他先生在管的，支票也他先生在写的。后来他先生过世以后，你知道怎么样？他不知道怎么开支票，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也不会开 freeway， 你知道吗？他说这些事情我都不会了哈。那还有呢，做决定，有时候以前哈，做决定的时候，可能都是你的配偶在做决定。那现在呢，你自己一个人了，要做决定，心里会不会觉得害怕？很害怕做错决定哈。但是呢，你渐渐发现哈，当你单身的时候，你开始学会自己做决定，开始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哈，到最后你会发现，哇，我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有智慧了哈。我觉得我的这个潜能和恩赐哈，也都发挥起来了哈。我有一些朋友哈，他说哈，他以前哈都不敢开 freeway 哦哈，以前都是他先生开的嘛哈，都不敢开 freeway。先生过世以后，自己要怎么样？自己要开 freeway 了哈。本来是很害怕的，后来哇，很厉害的。本来只能开到downtown，哇，现在可以开到Irvine，哇，现在可以开到 San Diego， 还可以去墨西哥。他说，哇，我现在变得很厉害的，我很勇敢的，他就觉得说，我的独立能力逐渐增加，你会感到有这种喜乐。第三，二度单身的第三个优点，有较多的时间完成个人的理想跟抱负。 二度单身的时候，你比较有较多的机会开始重新有一个新的生涯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一个创业，或者是有的人可以再进修哈，以完全自己的理想。以前有一位单亲妈妈说啊，我以前哈还有配偶的时候哈，我都是照顾配偶照顾孩子哈，那以前我想要去再去读书哈，像都没有时间。后来呢他丈夫过世以后哈，他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时间比较多了，我可以怎么样再去读书哇，所以他就再去进修哈，那他也完成很多他很喜欢的这种学业哈，这个都是二度单身的一个优点。请问你们会热吗？有，要不要开一个冷气？还是我自己在这里唱独角戏，好像比较热一点，开一下冷气好了。好，谢谢。好，我们再来看二度单身有它的挑战。二度单身有，如果你都没有再结婚，那你的面对挑战是什么？第一个，身兼数职的压力。曾经有一位单亲爸爸告诉我说，哎呀，他过年过节的时候哈，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煮一顿好的菜哈给他的孩子吃。啊，哇，爸爸要当妈妈要煮菜哈，每次感恩节圣诞节哈，哇，别人家都好像在过这个很好的这个节日，但是呢我家呢我都不会煮一顿好吃的饭菜给我孩子，炒米粉也不知道怎么煮哈，骂街也不知道怎么煮哈，哇，然后就觉得很 upset。还有呢，有一个这个爸爸哈，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单亲爸爸告诉我说，哎呀，我抚养我的女儿哈，当时他的女儿才小学四年级，他就成为单亲爸爸了。后来女孩渐渐长大，哇，到初中了，到七年级的。八年级的那女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好，她的她需要为她的女儿买一种特殊的内衣，对不对？孩子在发育了，孩子也有月经来了，哇，她这些她都搞不懂，她说这个让她很烦恼。好，所以有时候呢面对这种自己要身兼爸爸要身兼妈妈哈，其实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好，第二个，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心灵更显空虚。遇到困难，自己成为单亲的时候，哈，你二度单身没有再结婚的困难，哈，就是你有时候遇到困难或心里难过的时候，身边都没有人可以商量，心里会觉得很难过，哈。啊，有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单亲妈妈跟我讲说，哈，哇，她在福瑞会开车的时候，哈，轮胎怎么样爆胎了，你知道吗？哇，他就觉得说怎么办啊，我儿子在外州哈，哇，都他那时候想说，哇，如果我有一个丈夫的话，我一定打电话先告诉我丈夫，赶快来帮我处理车子的事情，这样子哈。特别有时候担心在生病啊，或者是车祸啦，或者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感到很孤单，都没有人来怎么样可以来协助，或没有人来可以来商量。好，第三，二度单身的挑战，忧虑别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这种呢，有时候很多的单亲爸爸或者是单亲妈妈哈，很害怕，特别是单亲妈妈，他们很害怕别人知道他是单亲妈妈。为什么？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哦，我告诉你了，单亲妈妈就是不会教养小孩了，你知道吗？他就有的人会这样子想，所以他就很害怕人家说他是单亲妈妈，他不会教养小孩，特别如果他小孩有问题的时候，他更不敢告诉别人。啊，还有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单亲妈妈跟我讲说，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哦，就是个性太强啦，所以难怪你的先生会跟你离婚啦。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他会对我这样子的看法哈？那单亲还有一个面对处境哈， 忧虑别人的看法的一个原因哈。曾经有不少的单亲姊妹，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哈，都有这么跟我讲过。他说我在教会的时候哈，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那我进去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夫妻哈，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在教会的时候，那个谁最会担心，妻子就会担心说，哎，这个单亲的妈妈会不会来怎么样勾引我的丈夫。真的哦，我已经听过好几个单亲妈妈跟我讲，她说我现在哈，教会我是敢去，只是崇拜去了，她不跟人家讲话就啪啪啪啪啪就回来了啊。那个夫妇的场所哈，有夫妇，比如说那个有夫妇在一起的那个场所，她说我从来都不走进去，因为我很害怕别人，我当我走进他们当中，我说我很害怕人家对我的想法是，啊，你自己一个单身的人，啊，你来我们这个夫妇团契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意图没有？是吗？好，所以他会觉得说，忧虑别人对他自己目前这种担心的处境的看法，哈，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好，我们来看再度结婚，刚才是说二度单身，现在我们再来看。你再度结婚有没有什么优点？有很多的优点哈。二度单身有好处哈。第一个，有配偶的关怀，加强自信心。你再度结婚以后哈，你可以享受到被爱还有去被关怀的美好感觉，有没有？你就觉得再度结婚，哎呀，有人还来关心我，有人再来爱我了，就有一种脱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拖了一种什么被离弃的心态，就觉得说哈，你都是没人要的哈，哎，现在有人要了哈，他觉得自己就有脱离这种自卑感哈。还有呢，他觉得哎呀，你看我还是有人要哈，我还是可以结婚，不管是再娶或再嫁哈，哎，我觉得还不错，对自信心比较增强啊。然后呢，在节日的时候呢，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可以享受家庭的快乐，这是一个有配偶关怀，加强自信心。第二个，有配偶分担家庭责任，享受幸福家庭。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哈，有一次呢，那个你们有一对再婚的夫妻，这个丈夫跟我讲说，哎呀，还好我结婚了，我好快乐啊。因为我从此以后哈，不用再担心我三餐要吃什么了，这是男人哈最担心了。哦，回去以后那就有饭吃了哈，啊，也怎么样，也有人帮我洗衣服了哈。那有一位再婚的妻子，他就怎么讲说，哇，结婚真的很好哈，再婚以后真的很好，因为家里面的水龙头坏了以后有怎么样，有人帮忙修理啊，屋顶漏水了怎么样？或者是电灯泡坏掉了怎么样，有人帮忙换电灯泡哈。好，就是因为你再婚以后可以分担家庭，有人帮你分担家庭的责任，感受家庭幸福。第三，重获夫妻间生活的喜悦，也就是说你结婚以后呢，哎，你可以再享受婚姻当中身心灵的结合的快乐哈，结合成为一体所带来的亲密和欢乐，这个是也是很棒的事情哈。好，我们再来看，那么二度结婚有没有它的难处？哦，当然有它的难处哈。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哈。好，二度婚姻的难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哈，在美国哈，第一次结婚离婚的比例是55%，也就是其实是离婚率是很高，对不对？你第一次结婚，但是结婚以后离婚率55%，那么再婚的离婚率是多少呢？根据美国的统计，如果你再婚了， 那么这个离婚率是75%，很高哦。而且呢，再婚以后的离婚率哈，不出3年，3年以内大概都会再离婚。那可见这个是怎么样？第二次的离婚是第二次的婚姻是比第一次更难，对不对？那为什么？那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第二次的婚姻更难呢？好，第一个，没有从过去的错误吸取教训。大部分的人哈，比如说你是离婚，大部分失婚的人都会怪罪于谁？对方，都是你的错。好，如果哈，你如果不是你的错，我们的婚姻就会很好。大部分都是怪罪于对方，很少人怎样检讨自己。那很多人就以为说都是对配偶的错，所以我跟他离婚了。好，那现在呢我要再去结婚以后再找一个比我以前那个配偶更好的人来结婚。那么其实你想，你找到一个你以为是更好，比你前任丈夫或妻子更好的人结婚，就没有问题了吗？是不是这样？不是哦，哈。其实婚姻的成功或失败，哈，决定于两个人怎么样去经营婚姻。那除非呢，我们好好的反省，哎，我第一次的婚姻，我的错误在哪里？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如果你会检讨这样子的话，哈，你才不会重蹈覆辙，你才会从第一次婚姻里面吸取教训。有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讲说，没有，我都没有错，全部都是他的错。那有时候我在再婚的辅导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说，请你跟我分享一下，你前一次婚姻你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你错误的地方在哪里？那如果有的人说，没有，我都没错，全部都是我配偶的错，我都会跟他怎么讲？你最好还不要再婚，因为当你没有体认到自己错的时候，哈，其实你会在踏入第二次的婚姻里面，你那个错误还会重新怎么样？重蹈覆辙。有人说，真的啊，我就是没错啊。我说哈，世界上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每个人都一定有错，一定有他负的责任。有可能就是说，好吧，我的负的责任比较少。好，对方错99%好了，都是他的错99%，那至少你要负责那么1%吧。你总该知道你那1%是什么吧？因为我们都没有，我们不是那个完全的，我们一定会错的。那你就为负你那1%负责。好，尤其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婚前一对再婚的，我就问他说，在辅导的时候问那一位要结婚的那个男士，我说，你前任婚姻离婚，你的错误在哪里？你能够想一下吗？他说没有，都没错，都没错，都是我太太错。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希望我们辅导今天到这里，你回去以后去想一想，那下次再来告诉我。如果你想说你都没有错，那我会告诉你，你暂时先不要急着结这第二次的婚姻。后来两个礼拜后他来，他就说，对了，我觉得我的脾气哈是不好，每次我生气的时候哈，我就不理我太太，然后我就自己跑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不理他。那你知道这种吵架的方式是很严重的没？这种是冷战，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婚姻是可以和好，但是就是他冷战，然后吵完以后就自己搬去 apartment 去住。哇，结果就越离越远。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要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进入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你要知道 当你跟你现在第二任的太太在吵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婚姻的吵架，否则你再用前一次的那个婚姻夫妻吵架的问题来进入第二次婚姻的模式的时候，你还会重蹈覆辙，你的婚姻还是会失败的。好，所以辅导以后哈，他就能够明白哈，他们现在争吵的方式，他就不会再用躲避、冷战的方式。好，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哈。好，第二次婚姻比较错综复杂。你们想第二次的婚姻叫错综复杂的原因在哪里？第二次的婚姻有三个点是最错综复杂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有的人哈，婚姻离婚或者丧偶以后，心里会不会有伤痛？很自然的，这种伤痛是需要去疗伤，需要一个过程去疗伤的。你们知道疗伤需要多久吗？一般是差不多2年到3年疗伤的过程。好，有的人要很久，如果你是很意外的死亡哈，或者是意外的事情发生，让你疗伤的过程要更久。那如果你疗伤都还没有疗好哈，就很快要进入一个婚姻的话哈，那这会给婚姻带来怎么样的危机？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疗伤，没有疗好，你就会用你那种伤痛去怎么样？去伤害别人，去伤害对方。好，我就曾经有一个辅导，就是说一个第二次婚姻的太太，我就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他很容易出口，就很容易去要去伤别人，他的话语很容易去伤别人。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他那个里面的伤痛没有被医治好，他就看谁都不顺眼，心里就会有很多的苦毒怨恨在那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去伤人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财务的问题。第二次婚姻错综复杂是金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金钱是第二次婚姻产生的导火线。因为呢，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哈，因为如果你在婚前没有处理好，你们两个没有商量好，你们结婚第二次婚姻以后，你们金钱对金钱的看法，还有家庭的预算，如果没有取得一致的话哈，这些问题都是婚姻里面第二次的导火线，金钱问题。还有有的人哈，他所住的房子与前配偶都没有处理好，然后他又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还有呢，比如说孩子的教养的问题，金钱、孩子，哈，这两样其实都是第二次婚姻里面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你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进入婚姻的时候，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你要不要管教别人家的孩子？还是，这个孩子在你们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我等一下会详细讲。所以第二次婚姻错综复杂的原因就是金钱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是两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哈。第三，二度婚姻难度高的原因，子女与配偶相处管教不易哈。当你的子女与新的配偶哈相处不协调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孩子跟新的配偶相处不好的时候哈，大部分的家长都会站在哪一边？自己的孩子这里，哈，那么会责备谁？对方，好，这样子就很容易引起冲突。那么有时候呢，孩子呢，他会故意刁难什么？刁难新的配偶，孩子，他会故意刁难新的配偶。因为这个孩子心里面是怎么想，你知道？ 你来了就是来抢我的爸爸，比如说你是女性再结婚的话，你来了是来抢我的爸爸，或者是说你来了是来抢我的妈妈，所以呢就会故意跟那个故意跟新的配偶做什么，故意跟他作对，故意，这是很普遍的，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啊。所以你要知道与前配偶的孩子相处是很不容易的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位姊妹哈，她嫁给一个离婚的一个弟兄。那这个那个离婚的弟兄那时候他的孩子刚好在七年级。好，哇，那我这位姊妹哈，她就很有智慧。我就看她跟那个她配偶的孩子哈处得很好，我就问她说，请问呢，我为什么看到你跟你前配偶的孩子处得这么好，就跟他配偶的孩子是男孩子哦。他说你知道吗，我当人家的后妈哦，好，我是怎么样，我是只负责爱他就好了，我不负责管教他。他说他只负责爱他，只是爱他而不管教。他说这个管教的责任要给谁去担当，给他老爸，那我做好人。好，哇，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现在他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在做事了，每次什么事情都打电话回来跟他这个后妈讲话啊。他们是很不容易哦，管教很不容易哦。那个也有的是孩子在中间作对的也很多导致离婚的，孩子在中间作对导致第二次再离婚的也是不少。我们再来看看你适合再婚吗？好，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想要再婚的话你适合吗？好，第一个，确定走出过去的伤痛。你结束一个婚姻之后哈，最好是再等一段时间再考虑再婚。那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要多长呢？长短很难讲，每一个人不一样哈。无论你是离婚或者是丧偶，其实内心都有很大的伤痛。那你把自己伤痛抚平以后哈，经过两三年，可能是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最好是三年的时间，冷静下来，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的喜好，然后再来谈婚姻比较合适。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你都冷静下来了，你疗伤都疗好了，你也知道说我想要再结婚，或者是说我想要再保持二度单身，好，就看你自己生活里面怎么样配合的最好，你自己清楚了解以后再做决定，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好，第二个，有正确的结婚动机。什么是有正确的结婚动机？第二次结婚哈是错综复杂的，有的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人第二次想要赶快第二次再婚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拿绿卡。有啊，我们看特别现在是那个川普哈，那移民政策很厉害对不对？好，大家赶快去找个不管红黄黑红的白的黑的蓝的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跟他结婚我有绿卡就是的。但是我告诉你哦，有没有危险性？
有，
被骗了一大堆，有没有？
有，
不止自己金钱被骗了，你身体也被骗了，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好，结婚动机很重要，如果你只是想说我要拿绿卡，那我告诉你，你绿卡还没有得到以前，你的人财两失了。有的人结婚动机是什么？你们想还有什么样的结婚动机是不正确的？
钱。
怎么说？找个长期放票嘛，对不对？长期饭票就是可以长期吃饭的，不用付钱的，衣食住行。有一次啊，那是已经在二十多年前的事哈。 有一位弟兄，他丈夫死了以后哈，其实他是教会的长老，他的姐妹长老娘，对不起，长老娘死了以后哈，他的孩子也很大了，有时候孩子大了，哎呀，看到爸爸，有时候孩子就觉得说爸爸。我也不怎么，我也很忙哦，也没有时间照顾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去赶快去再婚娶一个这样子了哈，让那一个人来照顾你啦。嗯，那这个长老是很有钱的哦，哈，所以呢，人家就给他介绍一个也是离婚的一个姊妹哦，啊，这个姊妹比他年轻大概十几岁啊，哈，哇，他这个姊妹哈。因为她的姊妹自己也带两个孩子嘛，啊，她也没房子嘛，她就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嫁一个有钱有房子的哈，我就怎么样？哎，我就我们母我们三个人哈，妈妈、女儿、儿子，我们就有房子可住啦。啊，所以人家给他们介绍的时候哈，哇，这个长老们呀，这个长老也觉得，哎，这个不错哈，这个他也会做年糕，也会做日本料理，也会做炒米粉哈，什么，他就觉得很好哈，这个长老也很爱吃嘛哈，就觉得哎，这厨师的不错这样子。啊，这个因为长老呢，就跟他讲说，好，你跟我们结婚以后哈。我会买一栋房子哦，哈啊，我们一起来住哦。这个房子呢，当然你跟我结婚的房子就是谁的名字？
你的名字。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呢，他也没有说哦，全部叫你的名字，他也没那么傻哈。啊，都是要两个人的名字。哇，那结婚一年哦，我看他们结婚以后，那个长老哦，哇，越来越年轻了，因为这个年轻太太很会打球，你知道吗？常常都。带他去打球啊，打完球还做米粉啊，做逼哥啊什么的，哦，吃得很好。一年两年，哎，这个新娘想说，你不是说我们结婚以后就要买房子吗？对不对？怎么两年了都没看到房子哦？就问他，哎，你房子要不要买嘛？他说。哎呀，现在房价很高嘛，我们等快房价快落的时候哈，我们来买这样子嘛哈。哎，过了两年，过了第四年，房价越来越涨哈，啊，这个长老就怎么样？就没买。哇，他这个太太就怎么样？不舒服了。我知道你一定是存心怎么样，要骗我，结果很生气。不给你煮饭了，不给你炒米粉了，我就离家出走了，你知道吗？就离没有跟他结婚，没有离婚，就离家出走这样子的哈，很生气。然后呢，长老的孩子就说：“爸爸，我告诉你，这个一定是要什么？啊，贪你的钱嘛，贪你的房子，趁他走的时候赶快，你那个名下里面的那个财产啊，房子哈。”赶快给我们这样子哈、哦，那台湾那一些事业你也赶快去卖完了、哦、全部都分给我们这样子哈、哦，不要放在爸爸的名下。啊，果然哈、哦，他们就这么做了。我、哦、这个真的很厉害哦，顺风耳一听哦，我就赶快怎么样，跑回来。我告诉你，我听说哈、哦，你把那个台湾的。财产都卖了，而且呢，你像在美国名下的，你都归给你女儿、女儿跟儿子的哈。我告诉你，你是长老，你再不买房子给我的话哈，我就去告牧师，把你的丑闻全部公布给教会。这样，好，哦，这个，哎，长老嘛，对不对？那结果呢？这个长老就觉得哦，这样也不行，这个面子也挂，我还摸不住了哈，对不对？啊，就赶快哦，就去买一个小的那个 townhouse， 就两个人就开始一起住啊。你想他有了房子以后，他们这个第二次再婚会幸福吗？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男的就觉得说哈，我告诉你哦，你就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就是。贪我的钱，然后你也希望我赶快死嘛，这个房子就变成你了。那男的是这样想嘛？哎，七十多岁，他才五十多岁嘛，当然是先走嘛，对不对？啊，这个女的呢，心里也不爽了， 其实你才买这么一栋 condo 给我，你是有很多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哈，你结婚的动机哈也很重要啊，你要知道哈，即使如果结婚动机不对，你将来的婚姻都不对了。啊，你
结婚的正确动机，
哎，你们想第二次结婚正确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人想到什么方法？我怎么想
结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生活很充足，而不是在你的在你现实的这个金钱啊或者是什么上面。基本上像我这种年纪的二婚都是孩子的。
对，
那在二婚的目的就是说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和正确的目标走在合适的路上。
那这正确的目标你可不可以比较用具体一点的？
以我来讲的话，我的正确目标就是我的另一半一定是跟我一起走天路的。
嗯，
而我家出来不是，我认为我不可能是单身，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说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共同走这
条路。好，这是威廉的这种，他觉得说我想要再结婚，就是有半个人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服侍这样子。好，还有没有？很好，
还有应该有三观，一个叫世界观、一个人生观，还有他的目标。
结婚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人生的态度、看法在哪里？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
跟我的出口怎么样？
对，两个人，对，对。那你觉得，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我七老八老了，我七十岁了，我结婚的动机我是要有伴，有没有？很多男人哦，很多男人都觉得想要做伴，你知道吗？哎，做伴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有人来服侍我，对不对？哈，我出去他要怎么样？我告诉你哦，这也是要很小心哦。我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以前在嘉义是嘉义国小的校长，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过世，然后他女儿的儿女们就说：“哎呦，爸爸，你最好就是怎么样，再婚呐、你省得我们麻烦嘛，对不对？”都鼓励他爸爸再婚，然后他爸爸就想想，啊，对。我以前在纽，我以前有一个小的时候，那个青梅竹马，那个女孩子哦，在想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是在纽约哦，她丈夫也死了哦，她就想哦，那个很好，我们小的时候都在嘉义那里玩哈、哦，就很好，所以她就联络，她联络到了，就去跟纽约哈、哦，就要去纽约找她的青梅竹马。他想象那个样子很可爱，对不对？哈，然后他去到纽约，哇，就看到他的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哇，他丈夫也死了，他妻子也死了，哇，他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两个啊，谈了，他就在纽约住了两个礼拜，跟他谈啊，跟他什么，哎，两个人谈的也很好，而且同故乡的人嘛。就想说，哎呀，我的这样子我有老伴了哈，我也可以有人来照顾我了，对不对？男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想法，对吧？哈，像我了，这款的是较少啦。啊，然后哈，啊，他就说，跟那个老姊妹就说，啊，那你跟我回来洛杉矶啊，见见我的女儿了哈。啊，那我们就可以订婚嘛哈，然后我们就结婚这样子嘛哈。那结果呢，这个老姊妹也就说，嘿，青梅竹马就说好好好，哇，就飞机从纽约坐到洛杉矶哈，哇，他女儿看了也很高兴，哎呀，这个也不错，难怪我爸爸朝思梦想这样子。可能呢，就说好，我们明天哈，爸爸就想说好，我明天就给他订婚了哈。我们在老了，我们不要同居嘛，我们也是要正式订婚结婚嘛，这样神才喜悦嘛。这个老先生哈，大概是兴奋过度，那一结果怎么样？那一夜就中风，你知道吗？中风哦，哎，真的不要笑， 婚以后哈、啊，哇，不得了了，他那个赶快送去医院中风。啊，这个青梅竹马这一看，哇，还没结婚就中风，这怎么样？再见，逃之夭夭，对不对？他想说啊。完了，结婚了，你就中风。哎呦，还好我这个戒指都还没有挂上去，但我明天就有责任要照顾你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找一个人来照顾我，我告诉你，这个也不是这么可靠的哦。好、哦，所以话最好是多多考虑考虑。真的是，你要再婚的话，你真的是要好好在神面前，神有给你预备。那是美好无比，什么要给你预备，你就好好快乐过单身日子，知道吗？对，因为其实那个再婚也是很困难的。好，有结婚的动机。啊，有的人结婚了，我都常常笑说，以前我们刚开始这个团契真爱单亲团契的时候哈，哇，有不少这个弟兄哈，都以为说真爱单亲团契是在这个婚姻介绍所，你知道吗？以为是。单身俱乐部啊，他们就来了。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很年轻的、很年轻的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就要来参加我们单亲团体。嗯，啊，就来了，师母啊，你帮我这个孩子找个娘吧。他的看法是说，我要来参加你们这个单亲团聚，就是怎么样，找娘，找孩子的娘。如果你的结婚动机是说，我要再婚是因为我要为我的孩子找个娘，或者是我要为孩子找个爸，其实我告诉你哈，这个也怎么样，也不可靠。好。双方都愿意学习，你想你适合再婚吗？双方都愿意学习，你需要学习什么？学习不断的成长。好、哦，不要觉得说我结婚以后我才会快乐，没有。好、哦，你如果自己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你不断的学习成长，学习怎么样人际关系，学习怎么样沟通，学习怎么样处理你自己的情绪，学习怎么样处理冲突。这些你好好的去学习，你自己能够成长，当神到了一个时候有给你预备的时候，那时候你才合适，懂吗？如果你都不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每次情绪不高兴就骂人，或者是不高兴就有一种负面的这种行为，这样子的话你再进入这个婚姻都没有好的，没有好的那个结果哈。好，双方都愿意学习成长，好，有足够的时间交往与充分的认识。人与人交往需要长时间才会充分认识，对不对？
对。
人心哦，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也不要看外貌，人的心里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要常常交往，交往一段时间才，我们有句话说，日久什么见人心。有的人都说、啊、不要了，我都七老八老了，我年纪这么大了哈啊、不要再等了，就结婚吧哈、啊。那你知道了吗？有一些人哈、啊，在交往的期间，他会隐藏你他内心里面的一些东西，不让你知道，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你交往的时间要长一点？不要说啊，我就赶快要结婚，我现在很没办法，我年纪大了不结婚不行，不是？有些人是怎么样呢？隐藏什么？有些人他其实跟他的配偶还在办离婚手续，没有正式离婚，他骗你说什么？离婚了，哦，他就跟你交往。你要很小心，不要与正在办离婚的人交往，不要与在办离婚的人交男女朋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会使对方的生活更加复杂。他离婚手续都还没有办好，你又再夹在中间，其实这样子是很复杂的问题的。不要与正在办离婚手续的人交男女朋友。你也要知道哦， 不要与那个债务缠身的人交往。啊，对啊，你最好去查他的 credit 啊，对啊，有一些人的债务是可以被隐藏的，特别现在你知道，现在如果你要去查什么都，现在都有那种保护私人保护法嘛，对不对？有时候你是查不出来的，你要知道哈，债务缠身的人你可要小心了啊，你最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充分的交往与认识哈。好，还有拒绝同居。啊，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我前一次的失败，婚姻失败，哈，所以我很怕再失败，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同居住在一起好了，不结婚就没问题了，不结婚，我们同居，不结婚就没有离婚，对不对？所以我们同居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同居，日后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根据统计，先同居后结婚的夫妻，他的离婚比率是更高的。那么为什么同居不可靠？同居它是我们的正确的，我们正确的基督徒的这种婚姻的价值观是什么？正确的结婚是一种在神面前的什么立约、盟约、承诺，对神的承诺，对不对？是我们呢，双方要在神的保护里面，求神的保护里面，让我们这个婚姻能够怎么样得蒙神的祝福。如果你只是说我同居了，那有什么关系？哈，那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其实呢，有的人说，哦，同居合不来就分开，其实这样子，对双方都是一种，不只是一种伤害，而且是不合上帝的心意，不讨神的喜悦。你们有没有每次我们到礼拜六啊，去 Sam's Club 或者是 Costco 哈，都有很多试吃的，有没有？试吃草莓，试吃苹果，试吃什么都你都可以拿来试吃，对不对？
对。
但是呢，就是结婚你不要试婚哈，不要拿来试一试哈。啊，只有能够坚定在神面前，如果你们真的是神给你们安排这样要结婚，就在神面前立约结婚，让神来保守这个婚姻哈，不要同居。好，再婚前的慎思。我讲一个笑话哈，有一个名女人呐、啊，事业很有成就的一个名女人，她结婚三次。那么有一次记者就问她说：“哎呀，你结婚三次，你要不要回顾一下你自己的婚姻之路？”这样子哈。啊，这个名女人很幽默，但也很无奈。她说：“哈，第一次结婚，我是丧失记忆力。”哦，没有，她说第一次结婚，我是丧失判断力，判断错误，跟这个跟我的太太结婚，丧失判断力。第二次结婚呢，是因为我丧失了忍耐力，第二次没忍耐，不会忍耐。第三次结婚，我丧失了记忆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婚姻一再失败。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他讲这样子幽默感哈，我是觉得说我们要明白哈，再婚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有婚前辅导。那再婚的婚前辅导哈是，帮助你们再婚的时候哈，要充实判断力，希望你的判断力正确，提高你的忍耐力。怎么样在再婚当中，再婚是很难的，怎么样忍耐力？同时呢，增加你的记忆力，知道你自己过去的错误是什么，记住不要再重犯。好，再婚前你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与前次婚断的程度。什么叫做与前次婚断的婚度？比如说，我有一个在台湾，已经三十几年前的事情。有一位先生哈，他丧偶，丧偶以后他觉得心情觉得说，哎呀，我以前对我太太真的是很不好哈。他说每次邀我说，哦，我们去游玩啊，去哪里走一走啊，去阿里山啊，去日月潭，我都说事业很忙，没有时间陪你去。 后来他太太死了以后哈，他心里就很难过。每次哦，他要出去旅游哈，他都带着他太太的相片哦。太太呀、啊，我今天带你来阿里山了。下次他去垦丁恒春，太太，我今天带你来什么？来垦丁了、啊、哈，你就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他太太照片都永远在他身上。后来他就再结婚了，过了几年以后结婚，他结婚以后哈，他跟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孩子跟爸爸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居然就在孩子面前怎么讲？我告诉你了，还是你那个老妈好了。这个太太听了怎么样？快吐血了，对不对？然后太太就觉得说，就现在的太太，第二任太太，她居然在她孩子的面前跟孩子太太面前跟她讲说，还是你老妈好。我问你，这样子有没有对前次的婚姻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就是说了断，有没有？
没有。
这样子的话，你再结婚哈、哦、是很不适合的。那后来他这个太太根本没有三年就跟他离婚了，你知道吗？他太太跟他讲说，你每次跟我每次跟你在一起，你都说什么？你太太这么好哦，你太太整理房子整理这么干净，你我太太哈、哦、削水果哈、哦、还会摆花盘，对不对？每次都这样子。他每次拿他前任的太太来跟现在的太太比，人家受得了吗？所以如果没有这种了断，如果你还要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没有了断的话哈，了断并不是说叫你丧失记忆力，是不是？
是。
了断是叫你丧失记忆力吗？
不是。
不是。一个人对他前配偶的记忆力会不会永远忘记？
不会。
除非他老人痴呆症，对不对？
对。
但是呢，你在结婚里面，你一旦跟某一个人结婚了，你可不可以一直每次都在提起，在你配偶面前提起你的太太？不行，好、哦，这人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了断的程度。还有呢，离婚的人哈、哦，有一个再婚的妇女哈、哦，她曾经跟我抱怨过，她说哈、哦，我的丈夫哈、哦，他跟他前妻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这个丈夫每次三不五时都要打电话给他的前妻去关心他，你看现在的他现在的妻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藕断丝连，对不对？感到不是滋味，也会感到生气，这一些都是对前任的婚姻没有一个了断，没有一个分断的程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你要再婚之前你要再三慎思，你有没有这种了断。好，第二，清楚前次婚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我讲过，就是说你知道你前次婚姻失败，你的问题是在哪里，我要负责那2%的责任是在哪里，你一定要了解。这些都是可以在你再婚的辅导里面哈，辅导可以帮助你理清问题，可以更多帮助你理清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再婚的婚前辅导真的是很重要。好，你要知道自己的缺点，你要知道自己前次婚姻失败，你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好，第三个，继父母的角色跟家规，也就是说哈。你要想想哈、啊，我结婚以后，我要成为别人的继父跟继母，哈，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在这个再婚的第二次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家规要怎么样定？怎么样来定适合我们的孩子？啊，适合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搞不清楚你自己做继父母的角色的话，那跟孩子的冲突点很大，那婚姻也很难有和谐，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孩子在那里跟你调皮捣蛋哈，就好像那个现在那个金大胖每次都在捣蛋，对不对？啊，韩国那个金大胖， 每次都在捣蛋，哈啊，那你就不安宁了，对不对？一下给你，一个丢个蛋到那个到日本，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三，金钱处理，金钱处理，怎么样处理婚后的财产的分配？两个人是不是需要共同账户？我每次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哈，每次辅导到这个金钱问题的时候，哦，两个人的眼睛就怎么样，睁得很大，哈、哦，尤其有一个丈夫，他是前妻死了，那他要跟另外这个女的结婚，这个女的是离婚的，那他离婚以后得了一大笔钱财，那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婚前都没有谈到金钱问题，因为两个人都看起来就是很斯文呐、啊，哈。你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谈钱什么伤感情，所以婚前呢钱都不谈，怕谈了就怎么样伤感情就裂了，对不对？啊，婚前都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对不对？啊，婚后就变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对不对？啊，就变成就有这种问题了。那他们呢？结了婚，啊，这个男方的就去买了一栋房子，啊，他们两个就从此一起住，哈、啊，你想说幸福的公主王子就从此。我婚姻幸福吗？没有那么简单。过了两年以后，这个男的跟女的讲说：“哎，你离婚的时候，你先生给你这么多钱，啊，你怎么都不拿出来？什么？比如说，好 remodel 也好，我们改个厨房哈，或者是你也帮忙一下这个贷款吧。”这个女的怎么说？哎，不行呢！我说你看我钱那么多，但是这个都是前夫要给我孩子的呢，我是一毛都没有呢，哈、哦，这些钱都是我孩子的。然后呢，那个男的就怎么样，心里就怎么样，不爽了，对不对？不高兴了，说那你结婚以后你怎么都吃我的呢，也住我的呢？啊，也不拿一些钱出来帮忙呢？哇，到最后呢，这个女的啊，走投无路了。那她也不拿她的钱出来嘛，她就说这是我孩子的钱，我不能用。她只能哈、哦、再去找工作，去交钱，来帮忙怎么样？补贴。到最后，你看这个婚姻能够长久吗？
不可以，
三年就完了。就没了，离婚了。所以我觉得金钱处理很重要，而且现在哈，如果你金钱没有处理好，婚后你会觉得会怎样？很提防对方，他是不是要我的钱？哈，处处提防对方。那有的呢，就赶快互相隐瞒钱财，你知道吗？互相隐瞒我的钱藏在哪里都不让你知道哈啊，我们各怀鬼胎这样子。所以现在有的人再婚之前就会怎么样，事先签这个婚前协议书 prenup。 所以呢就婚前协议书签一签，那我是觉得这种婚前协议书哈，如果是第一次结婚的人哈，我会觉得很奇怪。第二次结婚的人哈，也觉得好像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嗯。所以你婚前你这个金钱处理真的是要好好的谈哈。好，我就讲到最终的部分，讲到这里。那孩子对父母婚啊。我想先停在这里哈，想问一下，到现在我所讲的这一些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因为现在两点三分，哈，还有十多分，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然后 我再来讲下面继续，因为下面继续对继续的部分是关于孩子情绪问题，对于你再婚他的情绪反应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好，
你的经验有多少程度是再婚能确定是真的再婚？
你问我哈，啊，因为我没有再婚，所以我都不知道。
就是你大家都说哦，那是要成立再给你那个，那就是存在在你吗？可是有多少？因为你看到的，他们是确定的，然后走一生的，后生的。
其实我告诉你哈，
我看过，
我看是不多了。
我看
是不多，真的。你说什么是神的带领？当你在结婚的礼堂上，牧师问你说：“你确定这个是上帝给你的吗？”你都说什么？是确定。对不对？两女两方都确定啊，那这个就是神的带领了，对不对？啊，不然你在神面前呢胡言乱语，对不对？那既然是确定，那为什么第二次婚姻还那么难？这个就是问题。这就是刚才我也有讲到再婚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原因。好，那再婚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原因哈？那我再讲这个好了。好，先讲这个以前，我先问你们。好，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哈，我看的再婚的哈，能够很持久的。我之前七八年前。我辅导一对再婚的要再婚的夫妻，男的是已经70岁，女的是68岁。我辅导他们也辅导很久，后来他们结婚，因为这对是跟我很要好的，所以呢，我就每一年我都一定打电话给他，哎，你们婚姻现在状况怎么样？哎，我想去看看你们了哈，这样子啊，哈，了解了解。他们现在已经8年了，你知道吗？我还好，我怎么样？捏了一把冷汗，都过了3年没事的，你知道吗？啊。那后来去年，我跟这个结婚他们再婚这对年老夫妻，这个太太跟我讲，她说：“我告诉你，黄老师，我现在哈。”结婚6年以后，就他们再婚6年以后，我才渐渐适应。6年哦，他跟我讲，他说，哦，刚再婚的时候前6年哦，哇，我都在想说，我这人怎么结错了，你知道吗？哈，他们两个都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他们的财力也非常的相当，一个是富婆，一个是富翁。财力也相当，都是富豪。他还跟我讲说，啊，我6年以后我才渐渐适应。我说你怎么样适应？他说，哎呀，我看一看，他是有缺点嘛，啊，就是说指的那个他的现任丈夫，他是有缺点的，但是呢，后来我想想，我自己也有什么缺点啊，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 key point 了。他说我也有缺点，但是哦，我看一看，哎，他也很多优点，你知道吗？哈，哦，他很勤劳，哦，那个他们家都不用请那个不用请那个amigo 来打扫，他先生自己打扫了，哦，很整齐啊，哦，这个我就不会，哎，人家才开始看到那个优点了。他承认说是不容易，我6年了才适应，因为他缺点很多，但是我自己有缺点，但是我现在学习看他的优点，哎，他还是蛮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好男人，他说起来也很照顾我，哎，他看到了，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他现在已经八年了，哦，他们现在很快活，有时候还打电话来，哦，郑总你来啦，我请你吃饭啦。我说好了好了，只要你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我这个饭不用吃也没关系的，啊，不然哦，你有问题的话我心里还很难过，你知道吗？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让二次婚姻长长久久，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在双方男女双方都要认知一个美满的婚姻一定是要双方努力去什么共同经营的。好，在这个经营里面就是说我检讨我自己过去的失败，我为过去的失败负责，然后我现在要学习自我成长，学习怎么样沟通，学习怎么样倾听，学习当对方的观点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接纳，我要忍耐，而不是一直看他的缺点然后放大自己的优点，好，我有多棒，他怎么这么差，不是这样，懂吗？好，第二个，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不做害羞的事。也就是说哈，在这个婚姻里面哈，你要了解你的优点跟缺点，你也要去了解对方的优点跟缺点，彼此欣赏。第二次婚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像我刚才讲的这一对夫妻，他们现在八年，他说六年以后才适应，他适应的原因是什么？他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但是我看他的优点的时候，我心里就会什么？快乐，我心里就会快乐，这个就是婚姻的良方。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也就是说哈，在二次婚姻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而且天天要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经营婚姻。要爱我们的配偶容易不容易？哎呦，不容易啦，真的啦，每次看到都是他眼中的什么良母啦，哈，他眼中的他眼中有什么？那我眼中有什么？没有，我们都是看到对方有良母，对不对？我他说缺的那么大，像大木头，对不对？啊，我都怎么样？我就一点点一根根。好，所以我们每次真的是二次婚姻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常常领受从神而来的爱。神啊，我的爱心真的是不够，恳求你从天上降下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让我能够看到我的配偶他的优点，让你用爱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用爱来建造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哈能够荣耀你的名，二次婚姻荣耀神的名。而且呢，最后不要让离婚这两个字怎么样挂在嘴上，永远不要让这两个字挂在嘴上。好好，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家庭，愿你们不管是要二度单身，神祝福你们过一个有价值有快乐好好过你人生美满的二度单身。如果神给你们预备有好的，那是神的恩典，你们就好好经营你们的二度婚姻啊。好啊，这个没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两分钟。